上回书说到关云长要到河北寻凶，头一关就过的是东岭关。孔秀虽然没顶盔没挂甲没带兵刃，但是孔秀他不让关云长过去。你要打算过我东岭关，你得把丞相给你的过关的公文拿来，有公文我才把你放过去。关云长摇了摇头，孔将军，我离开许昌的时候太慌速，没跟丞相要过关的公事。这个二将军那可对不起了，这是法度约束，我不能不这样，没有文凭是不能过关，就请二将军您回去面见丞相，把公事要来，我马上开棺放您过去。关云长在马上一拱手，孔将军，虽然我没有过关的文凭，丞相到霸陵桥亲自相送，你来看这件锦袍也是丞相所赠，丞相当初与我土山约三世，准我前去寻凶，孔将军请你立刻放我过关。关将军，话虽好说，事情我也知道，但是我身为丞相大将，任何人没有公文，我要私自放他出关，让丞相知道了我也是被砍头而死。宽将军，如果您非要过去嘛，那好，请您单人独骑过去，把车辆给我留下，我就放您而行。啊，关云长不由得气往上撞，晃身形，擦啷啷啷，甲印声音直响。孔萧啊，你真不放我关某过关吗？关将军，对不起您，没有丞相的过关公事，没有令箭，我不能放您过去。如果我关某偏要过关的，那您得胜多过我手中的兵刃。好，那你我撒马一战。关将军，请您略候片刻，待我披挂而来。好，你速去速来。孔萧立刻拨转马头，进了东岭关了。关云长这人非常讲理，人家孔萧要撒马一战，孔秀回去得挂上甲，得拿出兵刃来，关云长勒马停刀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孔秀催马出关，全身披挂整齐，手里拿着大枪。关将军，你我撒马一战，胜得过我手中枪就放你过关。哇哇，你能比颜良文丑吗？关云长气往上撞，丹田一提气，这匹赤兔马往前一窜，大刀露头盖顶唰就下来了。孔萧荷枪招架，关云长大刀进不了阴刀，由打底下往上一撩，大斜齿儿，孔萧都来不及招架，就被关云长大刀劈于马下，这匹马落荒而去，把东岭关这500兵全都吓傻了。关云长把青龙偃月刀一举，尔等且慢，唰的一下这500兵全跪下了。哎呦，关将军，请您饶我们性命。关云长右手一指东岭关的兵将，你们也看见了，孔秀不让我过关，我才用刀把他劈死。我跟孔秀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只因为他跟我要过关的公事。现在孔秀已死，是我关云长出于无奈，请你们禀报曹丞相，替我关某禀明缘由，你们立刻放吊桥开光门，放我关云长过关。是是是，关将军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把这件事禀明曹丞相。这些兵站起来，关门开了，吊桥放下来，关云长吩咐老军推动车辆来过东岭关。老军推动车辆过了东岭关，关云长催坐下马也过了东岭关了。 所以说关云长话说得非常清楚，我杀孔秀是出于无奈，你们面见曹丞相替我禀明缘由。关云长这话很清楚，如果你曹操要给了我公事，我何至于杀了孔秀啊？我跟孔秀并没有冤仇。关云长过了东岭关之后，保着二位皇嫂往前走，心事重重。关云长心说，这头一关东岭关就这么难过，那下一关呢？这一路之上呢，关云长当然要保着二位嫂嫂住店打尖吃饭，咱们书不细表了。关云长别无道路可走，由打许昌够奔黄河渡口，要到河北必须得经过这几个关口。第二关就是洛阳，洛阳太守姓韩，叫韩福，韩福已然得报了。关云长离开曹营，曹丞相霸凌桥亲自相送，关云长霸凌桥跳袍，而且关云长过东岭关刀斩孔秀，韩福立刻升坐大堂，据手下兵将议事。众位，现在关云长第二关就得奔咱们洛阳啊！关云长跨赛马掌中青龙偃月刀，武艺高强，斩颜良，诛文丑，不可一世啊！再说他没有丞相的公文，咱们是放他还是不放呢？韩福手下有一个牙将，姓孟，叫孟坦。这个人胯下马，掌中双刀，武艺高强，刀法娴熟，而且他有智谋。孟坦就跟韩福说，韩大人，没有丞相的过关公事，你要把他放过去是为了丞相率令，那您还要不要您这条命了？孟将军，咱们打不过关云长啊，守将职责呀。韩太守，这么办，等关云长来了，您列阵相迎，劝他回去。如果他不回去，我胯下马掌中双刀跟他一战。太守大人，您虽然武艺不敌我孟坦，但是您剑法十分高明，我跟他动手，您暗中在阵上射他一箭，让他防备我双刀，就防备不了您这支剑。他要防您的剑，他就顾不了我双刀，我双刀就砍他，咱们就能把关云长这条命要了。好，孟将军，就按你这条计策。韩福立刻布置下去，城头上架上强弓用弩，布置城防，然后身穿官服，点了一千兵，带着牙将孟坦出城去迎接关云长。探马来报，关云长抱着二位皇嫂已然离洛阳不远了。韩福命人开城门，放吊桥，一千兵出了城，就把阵势裂开了。关云长骑着马已然到了，抬头一看，洛阳城外一千兵把阵势裂开，当中间是一位太守，头戴乌纱帽，身穿蓝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官靴，手中没有兵刃。关云长往前一带马，韩福在马上抱拳拱手，请问前边是关将军吗？我乃洛阳太守韩福，迎接关将军来迟，在马前领罪。关云长是个正人君子，听韩福一说这话呢，这心就稍微放下了。关云长在马上打礼相还，太守大人，我正是关云长，辞曹丞相够奔河北寻兄，还请太守大人开关放我过去。太守韩福在马上微微一笑，二将军，请问您有没有过关的公事啊？丞相给您过关的令箭了吧？关云长在马上摇了摇头，太守大人，丞相并没给我过关的公事，可是你也要放我过洛阳。关将军，没有公事，我要把您放过去，丞相跪罪下来，我韩福如何担待？太守， 难道你不知道我东岭关刀斩孔秀吗？”关云长的意思告诉韩福，孔秀不让我过关，我已然把孔秀杀了，那么你到底放不放我过去？韩福还别说话呢，牙将孟坦催坐下马，掌中双刀直奔关云长。关羽呀，纵使太守大人放你过去，我也不能放你过关，我有守将之责，你看刀，唰，双刀并举，就奔着关云长头盔砍来了。关云长拿刀往出一磕，孟坦一分双刀砍，就奔着关云长左右两肋来了。关云长大刀往下一砸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。这时候韩福就在阵中把弓拿出来，由打走兽壶中掏出一支雕翎箭，他任口填弦，就对着关云长跟孟坦，因为他们两个人马打盘旋动着手呢，韩福剑法再高，他得等关云长撞过来。等关云长二马错蹬往回杀的时候，韩福一拉这张弓，吧嗒一声，这支箭就奔着关云长来了。孟坦听见吧嗒一声弓弦响，知道韩太守射箭了。关云长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跟孟坦动着手，突然间听见吧嗒一声弓弦响，关云长顺声音一看，有人暗放冷箭。这时候孟坦想借机会要了关云长的命，孟坦可错了，你跟谁动手呢？这不是平常之辈，这是斩颜良、诛温仇、温酒斩华雄的关云长啊！关云长在马上往回一转身，大刀平着一推，就奔着孟坦的腰来了。孟坦双刀往下剁，他万没想到关云长往后一塌腰，关云长这匹马往前一窜，他快呀，千里马呀，这口大刀就到了。整把牙将孟坦腰断两截。这时候韩太守这支箭到了，韩福的箭法确实高，他知道关云长往回一错马，他奔着关云长射来了。关云长虽然把孟坦砍了，但是他往起一直身，砰，韩福这支箭正射到关云长的肩头之上，呀，关云长气坏了，一看韩福手里拿着弓呢，心说好你个韩福，关云长万国一拨马，手举青龙偃月刀，你拿命来。这匹马到，刀也就到了，韩福想拿弓招架，那哪能盯得住这口刀啊。关云长这口大刀往下一劈，把韩太守劈为两半，然后一伸手把这只雕翎箭拔下来，望出流血呀。关云长赶紧隔下一块袍来，把这箭伤包住了。洛阳兵将，你们谁也不许动。关将军，您放心，我们全不动。谁敢跑啊？眨巴眼的功夫，刀劈孟坦、韩福一个太守，一员大将。那孟坦胯下马，掌中双刀，也不是平常之辈啊，这些当兵的谁能跑啊？大家伙全都跪在关云长面前，关将军请您饶命。你们亲眼见着了吧，这并不是我关云长要杀韩福，要杀孟坦，这是他们要阻止我过关，暗放冷箭。你们替我禀明曹丞相，现在谁也不敢拦堵，来呀，老君推动出来。就这样，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过了洛阳。洛阳的兵将清理战场，掩埋死尸，禀报曹丞相，咱们就不提了。关云长过两关，杀了曹操三员大将，关云长心里头也不是很痛快。关云长知道再往前走，下一关是泗水关。泗水关守将姓卞，叫卞喜。 胯下马掌中一对流星锤是百发百中。关云长对卞喜这个人是有耳闻的，但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到了泗水关前，关云长勒住坐骑，让老君推动车辆在路旁等着。关云长一抬头观看这座泗水关，就听见关内炮声一响，关门开了，紧接着吊桥放下，卞喜带着200兵纵马而出，满面笑容。关云长把心放下了，关云长心说，看起来泗水关我要好过了。其实关云长哪知道，泗水关守将卞喜不但武艺高强，掌中一对流星锤，而且这人阴险狡猾。因为关云长在东岭关杀了孔秀，洛阳斩了韩福孟坦，泗水关守将卞喜早已然得报了。卞喜他琢磨，我这一对流星锤百发百中，但是能胜多过关云长那口青龙偃月刀吗？我的马快能胜多过关云长那匹千里赤兔马吗？哼，要杀关羽必须智取，不能力敌。所以关云长没到呢，卞喜就想出一条毒计来。他把自己手下一个亲信的小校叫来了，你呀，给我办点事儿。卞将军，您让我办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不知道关云长要来了？听说了，斩颜良、诛文丑那关云长，我听说杀了孔秀，洛阳杀了韩福、孟坦，招啊！这回咱们得用计策，要把关云长捉住，丞相一定有重赏。那卞将军，您让我干什么去？你知道咱们阵前镇国寺吗？哎呦，那我常去。你马上去，你到镇国寺，让镇国寺预备酒宴，在镇国寺我要接待关云长。就在镇国寺中夹壁前内藏好了人，酒席宴间我摔杯为祭，要关云长项上人头。嘿，卞将军，还是您聪明，您等着，我马上就去。这名小校就来到关前的镇国寺，然后回来面见卞喜。卞将军，干脆您亲自去一趟吧，那个普净老和尚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啊，说佛门净地不能设宴。卞喜气坏了，好，你等着，我亲自去。这样卞喜就来到了关前的镇国寺。卞喜就跟镇国寺的住持普净老和尚说，要设宴款待关云长。啊，普净老和尚一听款待关云长，就满口答应了。卞喜就在镇国寺里布置，他把这酒宴呢安排在禅堂，这个禅堂有夹壁墙，卞喜就在这夹壁墙这儿派了50名武士，每人一口刀，然后在院子里头又埋伏了100名甲士，每人手里也是一口刀，寺外头派重兵把守，就把镇国寺布置的铁桶一般。卞喜这么安排，住持普净老方丈全都看在眼里了，心说卞喜呀，你这是款待关羽还是要杀关羽呀？卞喜可不知道，镇国寺的住持老方丈普净跟关云长是同乡，家住浦东，跟关云长家只相隔一条河。普净老方丈看在眼里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不过外表上卞喜是一点儿也没看出来。卞喜全都布置好了，这时候手下人前来禀报，关云长已到了泗水关前，所以卞喜满面春风迎接关云长。前面是关将军吗？在下泗水关卞喜，迎接来迟，在关将军面前领罪。哎呀，关云长放心了，走过两关东岭关， 跟洛阳哪个也不像卞喜呀。满面春风，而且没带兵将，关云长是个君子人，所以关云长在马上一抱拳：“卞将军，我保着二位皇嫂要到河北寻兄，从你泗水关而过，请你让我一条道路。”“好啊，关将军，不但让您过关到河北前去寻找皇叔，而且小将我在镇国寺预备下酒宴，请关将军前去赴宴，我自然派人款待甘糜二位夫人。那我关某可要谢过了，请。”卞喜跟关云长并马而行，老君推动车辆就过了泗水关，够奔镇国寺。这一路之上，卞喜是好话说尽的：“关将军，我今天才得见你一面，听说您斩颜良、逐文丑，总想见您，今天可看见您了。关将军，今天您亲来泗水，真是我蓬荜生辉啊。”“卞将军，要都跟你一样，我何必东岭关刀斩孔秀，洛阳杀了韩福孟坦呢？”“关将军，这件事您别往心里去，这都赖孔秀，也赖韩福孟坦。曹丞相亲自给您霸陵桥送行，我们早就听说了，您放心，孔秀跟韩福孟坦的事儿，将来我卞喜面见丞相，一定替关将军禀明委屈。那我要多谢卞将军。”两个人就这样聊着到了镇国寺，老金推动车辆进了寺院了，有人献茶款待二位夫人。卞喜甩镫离鞍下马，关云长也下马，两个人迈步走进镇国寺。这时候住持普净老和尚站在门前迎接关羽。等关羽到了镇国寺前，这位老方丈一看关羽，心说闻名不如一见呐，关羽果然不凡，日后必是国家栋梁，安邦重臣。老和尚往前走，走到关羽面前，双手合十：“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普净参见关将军。”关云长马上止住脚步，上下打量看这位住持老和尚：“哎呀，小可关羽怎敢劳动法师大驾相迎。二将军，请问您离开浦东几年了？”哎呀，关云长一听，这位老方丈是我家乡的口音。关云长很高兴，俗话说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啊，看见老乡了当然是心中高兴。“法师，我已然离开家乡20余载。”“将军，你还认识贫僧吗？我和将军的家只隔一条河。”“法师，离家时间太长，我关某确实记不清了。”关云长跟住持普净一说话，卞喜在旁边急了。卞喜心说：“你这老和尚啰嗦什么呀，我还要在禅堂摔杯为记要关云长这条命呢。”卞喜真气坏了，到底卞喜如何加害关云长，下回再说。